那么，我们在上一讲呢，我们讲到了序言部分，关于八小点的前五点。我们现在呢，接续上一讲所讲的，我们来继续讲第六点。那么，忘记历史就是忘记真知。我们需要获取真正的知识。因此不可遗忘历史的。如果我们忘记历史呢，其实也是舍弃了我们对真相的了解。大家是否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七章1到59节，你会发现斯提凡曾经劝族人回想圣约，思考救赎史，从而接受基督。斯蒂凡的那场布道，也就是在他殉道之前的那段讲论，是以回溯历史的方式。他要求他的族人们不可忘记历史。斯蒂凡说：“当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云云，然后就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了那一段旧约历史当中。那么我们发现，斯提凡呢，就是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切勿忘记历史，因为当你忘记历史之后，你同时也失去了真知的机会。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因着他们基于错误的弥赛亚观。但他只要细心的去查考与弥赛亚相关的预言，哪怕他们不能够重生，正式的相信基督，可是有一点能确定，他们会像没有重生之前的尼哥底母，大家知道这个人，对不对？最起码对耶稣会有非比寻常的看见，可是他们连这个都没有，连这一点都达不到，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是因着。他们的史观有严重的错误。举个例子，他们一直认为耶稣一定出生于犹太的伯利恒，这个认知对不对？但是他们对耶稣个人的成长历史不了解，弥赛亚一定出自伯利恒，这一点是确定的。可是你怎么知道耶稣就不是生于伯利恒呢？他们基于什么认知？哎，他的父亲不是叫约瑟吗？他的兄弟不也常常出入到我们中间吗？那这个人，我们熟悉啊，他跟伯利恒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就是拿撒勒城的一个牧羊的儿子吗？他们看见，所以他们史观严重错误，对事物的看待产生严重偏差。好，下面看第七，思想历史助人牢记主恩，申命记其实是重申诫命的意思，或者叫第二诫命。那么申命记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建立起正确的史观，从而让我们牢记主恩。所以，《申命记》有两段经文说的再好不过了，《申命记》4章第9节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儿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所以主借摩西教导以色列民，不仅自己不能够遗忘历史，而且还要教导子子孙孙牢记历史。为什么呢？我们再看《申命记》7章18到19节，我们再看《申命记》第7章18到19节，这里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所以要求以色列人牢牢记住耶和华的。 啊，拯救，牢牢记住神曾经施行的啊作为，以至于呢，他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啊纪念主恩、回报主恩的人，不然他们就会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所以牢记主恩，牢记历史，帮助我们纪念主恩。你知道吗？今天国人基于民族主义，还是遵循着孙中山当年给中国划定的这样的一种路线，就是反帝。以前是反封建，三民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反封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条的第一个阶段是反封建，最后清朝被推翻之后，马上改为反帝。因着反帝，所以呢？今天环顾四周的全是帝国主义，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什么美国帝国主义等等，大家要注意，我们呢要纪念那些宣教士，对我们中国国人，尤其是教会做出的空前贡献，对国人的贡献，包括教育，包括医疗，包括民生。对基督教的贡献呢，在此基础上，把福音传给了我们，尤其是新教宣教士来华之后，把纯正的福音传给了我们。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看到那些对宣教士的记载的时候，无论他是哪个宗派的，我都怀着感恩的心去纪念他们。我常常在我的朋友圈发跟宣教士有关的那些信息，虽然因着被封闭的缘故，我朋友圈不能正常发经文了都。我经文里掐头去尾，或者用图片。我朋友圈已经无法发讲道了，以前的音频讲道是可以发的，但被他们管控之后，现在发不了了，没办法。所以，啊，有些别人做好的连接，我转一下才能，这个转发成功。但是，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这个精力。放在什么？放在那些个经典的上面，尤其人做的经典小视频，隶属基督教宣教士几百年前为中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对这些真的是觉得感恩戴德的。希望我们牢记历史，回顾历史，不忘主恩。那大家熟悉的诗篇105篇，会唱的都知道，这一段很长很长。你们要称颂耶和华要纪念耶和华。开篇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颂赞，对不对？然后往下马上就回顾了，是不是？就是整个的希伯来民族怎样被上帝优待，怎样被上帝施恩把这个陈年旧事。再一次的提说出来，是提醒所有圣民不可忘记主恩的，所以你要思想历史啊。那你像今天中国教会，不是中国社会的混乱和这个中国社会的败坏吧，跟什么有关吗？跟整个中国以家为单位的最基本的这个家庭关系、亲缘关系都被。罪孽悉数破坏，你会发现，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就是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的极多，甚至父母和儿女亦是如此。哎，我在观察这些事的时候，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都不记得大家的好，要在一起谈就谈什么，或者要向别人谈，或者二者之间在一起闹矛盾。总是看什么？总是看事儿，哪件事儿？就使你们彼此纠结的事儿。有很多人能做见证，而且能举出各种各样的例证，甚至已经有了非常紧密的、巧妙的逻辑自洽，例证他父母多么坏。但是我现在说一下道德啊，大家听过武帝时期的这个名将双星？ 一个是卫青，一个是他外甥霍去病吗？我们知道霍去病是一个地方官的私生子，知道吗？一个小芝麻官的私生子，大家听过这故事吗？从小呢就跟他的姐姐卫子夫嘛，啊，这个不是跟他的这个属于什么？他是他舅哈，就是跟卫子夫和他舅舅还有他什么啊，就是姨吧啊，跟他们长大嘛。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在另外一个空间里边得到了施展，以至于最后21岁就可以封狼居胥，饮马瀚海了。那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吗？当他得听他是某一个地方官的儿子，他已经成为了什么将军了，而且被封侯了，知道吧？冠军侯被封侯了，而且成为了大将军了。那一般情况下，这时候报仇的机会来了，对吗？而他做了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再一次出征，途经他自己父亲的那个小县城，就托人把他父亲招来了。他父亲诚惶诚恐的过来，希望给大家进赔礼赔罪。没想到，当这个父亲被请来之后，当他的亲生父亲被请来之后，他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然后感谢他父亲的生育之恩，啊，不是生养之恩啊，生育之恩。这是真正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他是一个非信徒啊，他怎么看问题？不管你抛弃了我这件事情，啊，是否发生？不管我在你抛弃我之后吃了多少年苦，只要有一个事实，我是你生的，我就要孝敬你，这是他的思维模式。但是你知道今天连许多基督徒都是怎么看问题的？尤其家里好几个孩子的，比如说我是老二，你给老大了什么？你从来都一碗水没有什么端平啊！未来你都给他谋划好了，我呢像多余的似的。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常常都是这样的，你能明白吗？这就说明我们的那种心性，也充分的凸显出我们的那种肤浅。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感恩是无条件的，神对我们的恩这么多，无论未来发生什么，都是无条件的去感恩。再就是，亲戚之间。尤其兄弟之间，多想什么？多想好的方面。想一想他帮助你的时候，人有的时候有个非常严重的罪性，就是咱俩相处，如果处的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矛盾，反而远一点可能更好。你比如说，咱俩相交的20年，20年间，我对你有1万个好，就可能因着今年的一个不好。彻底得罪你，最后你把无数的好全部抛弃，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情况？这都是，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当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现在对自己的那种道德要求已经低到一个程度了，我们就要悔改的。所以我在年前写篇短文，其实就是随性啊。这个大笔一挥就写了。我写文章很简单，半小时、1小时、2小时，根据不同的需求，我的不同目的就写一些文章。我写篇短文叫《只有爱没有恨》，破坏教会的人，那个是自招咒诅。除了这些之外，对于弟兄姐妹之间产生的矛盾，哪怕现在有些人恨我恨之入骨，只要我还把他当成弟兄姐妹。在我心中没有隔夜的恨，能明白吗？都不容易。就他得罪你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曾经你俩闹到什么地步，只要我心中认定他的信仰是没问题的，他也是天父的儿女，在我这里就没有恨。其实一路走来遭遇了很多很多，但是后来想想，不必去恨，不必在心中去牢笼这么多的人。放任别人自由，给予别人宽恕，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本分。同时呢，让自己豁达一点，让自己释然一点，在心中不要藏着对弟兄姐妹的仇恨。我们去试这样做，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睡觉睡得更好了。 你就会发现，你无论见到哪位弟兄姐妹，无所谓的事儿，他的软弱你都能包容，他一些小的瑕疵，你都可以体恤。怕就怕人与人相处之间太麻烦，吹毛求疵。然后呢，就是绿萌虫吞骆驼，因小失大，重此失彼，轻重不分。真的，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好好去学习，好好去悔改。所以现在我们讲历史，是为了帮助大家去回顾历史上那些事实。我们不能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像得抑郁症的人一样，只想那些个对自己差的，只想那些坏的，最后就陷入到这些东西的怪圈漩涡当中，在里边无法自拔。一定要想到，很多人对你是真实的好。另外，人与人相处不要猜测动机。有的时候人送你一东西，人礼都已经到了，猜个动机。哎呀，这人就什么，爱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你不是军事家。再说你什么身量，你什么身份，你不知道人收买你干什么？你想过这件事，收买你有什么用啊？所以有的时候你把问题给想复杂了，你知道，整天疑神疑鬼的，让自己活得特别的紧张。不要这样，新的一年开始了，回顾历史要客观。一定要客观。第一，回顾我们的信主史，纪念主恩；第二，回顾与弟兄姐妹、亲友的相处史。任何人，哪怕今天跟你交恶，已经那关系不复存在了，你这方面首先要取得谅解。主说你在坛上献礼物之前，你要怎么样？想起跟谁之间还有什么，还有这样的一种结怨，对不对？你就先去与他和稀嘛。我们如果遵守这命令，其实这是一条有福的要求。你去这样做，真的，你只要做完之后，你整个人就释然了。罪使一个人丑陋，罪越多，一个人越狰狞。罪导致你的眼中本来应该有的光芒全都丧失殆尽，何必呢？所以在这些事上悔改，原谅。那些甚至不配被原谅的人，我说了，只要他不破坏教会，他只要不谬讲主道，那个是他得罪上帝，上帝也会惩罚他的。我们不能赞同罪的本身，要注意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试着去，与那些得罪你的人和解，因为你的个人得失无所谓的。为福音，我可以像狮子；如果为个人，我可以像绵羊。希望是这样的，好吗？我们最后看一下第八，回顾历史能以接受见解。有一位哲学家叫黑格尔，大家知道，他说一段话，他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或者历史留给人类的唯一教训就是历史，人类从不总结历史的教训，总是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基督徒不可以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看有两段经文怎么教导我们。首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0章第11节怎么说？我们看这段圣经说什么？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那些历史记录下来，是为了给我们做什么的？做见解的好吗？然后耶利米书又提醒我们，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6章第16节又提醒我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我只读上半节了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知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所以要访问古道啊！访问古道是不是就学习真理？包不包括学习历史啊？包括好好的回顾历史。哎， 那么，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在《历史研究》一书当中认为，整部人类历史就是记载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面对挑战时如何回应的记录。说得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讲完了前八点，也就是为何要学习历史，继而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大点，也就是更加实际的部分。当学怎样的历史？在此，我首先排除了野史，那干脆都不能听、不能看的，除非你好信儿、好事儿，总愿意听小道消息。所以，并非野史，就是坊间传说的历史，但是也非正史。尽管正史可以看，但是我们追求的是超越正史，比正史还真实的才是我们追求的。为什么？因为正史是史家笔下的历史。有期可参考性，我们也可以常常学习，尤其是在学习正史的时候，要学大家的。你比如说学中国史，学钱穆的，学吕思勉的，没错，吕思勉是被公认为中国史学大家的。如果把史学家进行排序的话，他应该是排在第一名的，吕思勉啊，这位著名的史学家。你可以学，但是呢，也要学会吃鱼吐刺。所以最后我下的第三个结论乃是史实，也就是上帝眼中的历史。凭什么这么说？因为圣经救赎史绝对正确，末日大审判绝对真实，而且真实的记录在神那里。好，我们现在呢，从第一点讲起，何以提醒大家学习历史，并非野史呢，因为野史它是一种习惯的称谓，并非史籍中的分类。一般呢，是指一些私家所撰的一些个故事，其中包括笔记呀、史传的和杂录等等。野史的内容呢？大多为作者耳闻目睹或者道听途说的奇闻异事、奇闻趣事、奇闻异事都可以，往往不见于正宗的或者被公认的史书上。跟野史相关的还有演义史，你比如说什么《隋唐演义》，你比如说什么《三国演义》，还有所谓的《西厢记》，甚至是什么《金瓶梅》。这里边都在谈及一些历史，但是，正如《三国演义》跟《三国志》之间的对比，《三国志》更可信，《三国演义》很多内容，尤其是它的影响力越大，越被人们所熟知，导致人们就误以为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了，其实是误导了大众的。那么，因为野史基于某些坊间传说，这些传说真真假假不易分辨，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假的、杜撰的。你比如说，圣经里边就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23节，约翰福音21章23节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当时啊。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然后呢，就三问彼得爱主之心。之后彼得转过来又问什么？问约翰将来怎样？其实彼得将来怎样，主发出预言了嘛？说你年少的时候可以自由往来，对吧？年老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吧。然后他说：“那约翰呢？他非常关心他的伙伴，另外一个使徒约翰。”主就说一句话：“我要他等到我来。”与你何干，对不对？等我来时，他还不死，与你何干？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主的意思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这事儿与你何干？什么意思？我就是主对他有对他的人生规划，主对你有对你的人生命定，你们不是一回事儿。那么，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看见没有？注意， 也就是说，主耶稣亲自讲的话，门徒不理解都能传偏。看见没有？最后在教会早期说，约翰不会死的，放心。约翰的确晚死，但约翰没有不死，他百岁高龄才怎么样？享足寿数而死，对吗？但是不是约翰不死？约翰有没有等到主来？也没有。他在早期教会历史，那个从使徒阶段进入到后使徒或者交付阶段那个关键转折期安息了，对吗？是这样的。还有，你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13节，马太福音28章13节，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当时那个文士、法利赛人之恶了，尤其祭司长之恶了。说这个，他们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把他偷去了。就耶稣明明复活了，天使的出现导致看守的兵丁吓得浑身乱颤。最后，那些守卫的人去找祭司长，把这个来龙去脉都向他们叙述了一番，但是这些恶人怎么样？用银子买通了他们，遂而指教他们一段话，让他们出去干什么？造谣。就是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把他给偷去了，把他的尸体偷去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看没看见？他们是明明不信的，所以野史。大家要提防的，或者是各种谣传、小道消息，大家一定要分辨。中国人对很多的这些个事物，的确是具备这样先入为主的偏见的。比如说，大家听没听过？这个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有一种说法是这个的，但是这都是没有考究过的嘛。所以大家宁可信，因为我只要这样相信，就是新闻嘛，新闻才有什么？才有意义嘛？那你这还有什么？比如说刘邦这类的开国什么君主，他一定有个神奇的出身，听过吗？这刘邦、朱元璋，每个都有，还有意思的，连这个。金三世都有，在北韩对金三胖的这样的一种宣传，他可以直接徒手拿把枪就可以把什么，把天上的轰炸机给打下来，就厉害到这种程度，就是他们的什么金大将军就厉害到这种程度。你听过刘备是关羽的大哥吗？其实《三国志》里边谁大？关羽比刘备大2岁，好不好？刘备怎么能成了关羽的大哥？这不可能的。三国时期动辄大战300回合，那时候连马镫知道吗？就是上马的镫子那些那一套设备都没发明，在马上都坐不住，还抡起了几十斤大刀，大战300回合，全是胡闹的。大家听过木兰从军吗？木兰从军根本就没有发生。木兰这个人是杜撰的，木兰呢，它是出自于一首民歌，就《木兰从军》这首歌是乐府歌吗？但是木兰这个人是一首民歌当中出来的，而这首民歌里边的那个主人公跟汉人没有一毛钱关系。所以说，某地有一个木兰，这个木兰呢代父从军是吧？大家都背过那首诗、那首歌，对不对？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嘛，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等等往下的。就是这个木兰从军其实都是假的，包括杨家将的故事。杨家将后来就是到了第二代，是不是那些人物基本全是杜撰的，没有那些人。其实杨六郎就是杨大郎，知道吗？实际上是杨大郎，不是杨六郎。什么唐朝第一好汉李元霸，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物，知道吗？就是李渊有多少个儿子，是大体上是有记载的，根本就没有李元霸这一号人物。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茶余饭后就开始谈《隋唐演义》，什么李元霸、裴元庆，听过吧？然后什么啊，宇文成都，就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都，这是前3条啊。然后什么秦琼， 听过吧？罗成，罗成使枪的嘛，对不对？天下第一嘛，这就是大家什么程咬金，全部都在其中，罗列做第几好，好像这些有的是历史人物，但是他们的武力是杜撰的。你看圣经里提到参孙拿个驴腮骨杀1000人，绝对是真的。但是这些个说这个单挑这个多数人，你听过中国有一句话叫"王不过什么，王不过项，将不过礼"。大家听过"王不过项，将不过礼"吗？将不过礼是没有将军兴起来比李存孝更厉害的。李存孝一个人知道吧？当时啊，他是沙陀的那个著名的将领吧。当时沙陀兵在这个隋唐五代的时候，就或者叫残唐五代时候极其厉害。他是李克用的干儿子，或者叫什么义子，这就叫李存孝。王不过什么？过项。一个人的勇力在王这个层面上，没有比什么项羽更厉害的。确确实实，他两个的确厉害。但是在这俩人之外，很多那个厉害人物全都是什么？全都是虚构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你谈到眉飞色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正在讲虚构的人物，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的。有时候秦琼，战神。秦琼战项羽嘛，或者战关羽嘛，也是不是一个时代的都拿来一起比划比划。网上有些人特别有意思，整天没什么事干，知道吗？就把中国整个武将放在一起排武力值，啊，特别有意思的。大家也听过一些野史，什么康熙曾经传位于他的心仪的传位对象是什么？是14阿哥或14贝勒，对吧？最后被篡改了，传位给了四。本来传位14嘛，然后把那个十字顶上加个头，底下勾往上一挑，传位于四贝勒，是吧？四贝勒仨个都可以，是不是挺传奇的？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胡闹的。清朝传位的，大家要注意啊，这个传位诏书不是用汉文一种文字写的。你能明白啥意思？就是它不仅有汉文，还有满文。满文改不了，大家看过满文跟蒙古文同源的，它是这样的，从上往下数的，就是一圈一圈的，所以是改不了的，懂吗？但是大家宁可相信这个。受金庸影响，乾隆是陈阁老之子，乾隆是江南陈阁老之子，对不对？你还听过什么？你就看一看这些野史怎么传的。国君从不抗日，你知道国君死了多少人吗？37、38、39，尤其19路军，听过吧？死了多少人呢？卡廷惨案，中国跟着苏联老大哥一直认为是人家德国干的，最后叶利钦上台说是我们干的，解密了卡廷惨案，把人波兰20万的工程师、国家精英全部在卡廷森林里边给碾压了，拿着坦克，拿着机关枪，给人碾压活埋了，知道吗？明明是当时的俄国干的，是斯大林他们干的，竟然怎么样？嫁祸给谁？嫁祸给人家那个谁，史达林和斯大林是一个人，嫁祸给希特勒，知道吧？啊，说蒋介石从来不下达抗日命令，人张学良现身说法说蒋公从来没这么干过，蒋公要求必须殊死抵抗，蒋介石从头到尾就是必须抵抗，他跟汪精卫最大的区别，汪精卫想要曲线救国，汪精卫是想救国的。但汪精卫认为，直接跟日本对抗，无疑是以卵击石，不如聪明点儿。汪精卫也想救国，要注意啊，这需要为他证明。但是他是曲线救国，蒋介石呢，硬碰硬，一寸河山一寸血，寸寸河山，是不是？寸寸心，就这意思。所以，张学良的100岁高龄的时候现身说法，说当时不抵抗命令不是人家。蒋总统下达的，他当时从什么？从东北逃出来，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原因。为什么呢？他觉得打不过日本人。另外，他被误导了。他谈到这段故事的时候，他现身说法了，你就知道了。所以现在被误传了多少年？蒋介石从来不下达抵抗命令，所以怎么办？一直撤，一直撤，就这个。你知道现在对教会危害最大的是什么吗？是共济会的阴谋论。
工具，
共济会的阴谋论。整个世界都共济会在操控， 然后许多的教会在请外来讲员的时候，就开始大讲特讲共济会对全世界的渗透，特别讨厌，你知道吗？阴谋论是要不得的，你一定要注意，进入阴谋论思维的那里边，这些人很可恶，特朗普将重返政坛。但是他透过选举重返政坛是另一码事啊！说那个时候他和拜登之间知道吧，是吧？特朗普有大招还没放呢，最后怎么了？是不是拜登成为总统了？是不是那回事？但很多灵恩派的是宁可相信上帝会祝福特朗普，所以那个时候让他重返政坛，你知道吗？你严重陷入迷信当中，被魔鬼利用，你还不知道。特朗普和拜登如果必须支持一个人，你可以说我倾向特朗普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治国策略更多倾向基督教。但是你怎么能绑架上帝，说在总统选举时候必须让他做一辈子，必须让他连任？你没有这个权利的。神要让谁连任是神的命，神的旨意。怎么说圣经？废王立王权在什么？耶和华的手中，君王的心在他手中，不过是什么龙沟的水。现在最严重的还有一种人，竟敢在教内，他们竟然相信病毒是美国人制造的，而且带到中国的。你就说我们傻到什么程度？公然扭曲事实，你知道吗？那事情怎么发生的？怎么样这个发展的？只要耳朵和眼睛没毛病的，都知道。最后呢？大家知道，某些人故意为了蛊惑大众，这某些人里面包括太多人了。包括病毒时期的最大受益者，包括核酸检测的最大受益者，包括疫苗注射的最大受益者等等，他们故意愚弄大众，知道吗？最后导致很多人恨美国恨之入骨。不是你美国把病毒带到我国，怎么能导致病毒全球泛滥？看不看见？靠这套逻辑，怎么回事？史观有问题。这是什么史观？所以这就是野史的危害呀。甚至基督徒跟着传艳史，这江泽民和宋祖英之间的关系，传的有声有色的是，好像你看见了似的。最近年前罗莉岛事件全球疯传，罗莉岛事件听过吗？就98年美国金融大亨爱泼斯坦买下了占地72英亩的一个小岛嘛，然后他和他的女友，招揽拐骗未成年人上岛服务一些人，这事儿是真的。他自己想花天酒地，这是没问题。但是美国有一篇英文报道，那篇报道一推出之后，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实那篇报道就是说，有些政客曾经来过这个岛，仅限如此。后来就被很多人把它无缝衔接了，说某些政客就到那个岛上，接受这个皮条客的什么工作啊，二者之间的串这样的撺掇。最后呢，什么奥巴马，什么谁谁谁谁谁，全到这个岛上来消遣过。我说这消遣是在那块儿从事过这些个啊霸凌未成年人的这些勾当，引起轩然大波，你信吗？我告诉大家啊，不是说一件事情发生我们不能信，乃是说要有充足的什么证据，要多方考察。要排除那些个错误的、误导性的那些因素，最终沉淀下来的才是我们应该相信的。所以，什么事情发生之前，不要先下定论。一个人心急发言，一个人跟人谈话时候总打断人的话，都是毛病。圣经对这些人都是定罪的。你就想一想，就是几年前那个。重庆应该是万州那边有个大桥，知道吧？这个桥呢，有一个这个公交车司机开车的，突然一个女性是不是在桥的这一侧？然后在他的那个行车记录仪里面显示对向那个公交车的司机，知道吧？猛打方向盘，导致整个一车人全掉进江里了，全都淹死了，大家知道吧？淹死好几十人，那个时间，第一时间把这个女性、那个女子开车那个女子啊，不是开车的一个人照到前边的路况的整个路况那个视频发到全网的时候，全网开始跟着骂，骂这个女子别车，就前边那个女子把这个公交车 给别下去了，知道吗？就他不会开车，或者说是，就是说，有一项罪叫危害交通安全吧，或者叫公共安全罪嘛，说他涉嫌危害公共安全，所以把这个车给别下去了，全网骂他。这女子看见全网网暴他，就说我是无辜的，我什么都没做，不让他解释，干脆没有解释机会。因为全网都在骂，最后大家凝聚在一起，就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直到后来，车被打捞出来了，车载行车记录仪知道吗？被这个什么复原了，里边的信息被复原了，才知道怎么回事儿。是一个女乘客抢夺或者殴打司机，抢夺司机的什么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下去。你说让子弹在空中飞一会儿不行吗？非得为这件事情下定论，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你说最后那些个言之凿凿说是这个女的是可恶，18代祖宗都给人骂出来了，那些人，你说你打不打脸？是不啪啪打脸？那我现在想说这类事儿还少吗？这类事在国人这个圈子里太多了，都惯常这么干。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这样的，诸位。那么我们说野史不足信，那么我们现在就说正史吧，总值得相信吧。我刚才也说了，正史呢需要看，所以鼓励大家看。我们的学堂里边也要教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但是呢要选大家。可是我还要提醒诸位，今天。中国的历史，包括24史、26史，好多历史都已经被罪孽、被强权所渗透了。正史有很多，比如说西方最著名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写的历史，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陈寿，是不是啊？班固啊，老班家这几个人所写的历史，包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给君主所写的历史，这些都可以看，都可以借鉴，但是要注意，今天许许多多的你看见的史书，它有部分史实，但是借着这些个史实说事儿的那些部分，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历史本来是客观记录的这一个要求或者这一项原则了。那需要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向大家呢，进行一个说明。中国古代呢，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和分类是不尽相同的，但主要呢有两类：一是记录类的，二是编撰类的。记录类的就是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什么，直接就直言不讳的记录下来；编撰就是把这些编到一起。大家知道《永乐大典》吗？这是明朝一项巨大的编撰工作。再就是清朝的叫《四库全书》，纪昀呢，纪晓岚编撰的，知道吧？这些都是编撰工作。但是编撰这些人一般都是通才，除他们这些人之外，有非常具体的记录一些事物的史官。那么。史官有一类人是跟随皇帝左右的，常侍皇帝左右的，记录皇帝的言行和政治得失，而且有一点很有趣，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的，就他跟随皇帝身边，但是皇帝是不能够阅读这些记录的，知道吗？所以这些史官主要编撰的是王朝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些个大事小情。那么，由于最开始的时候，史官是出自于巫师的，也就是国师的，这些人代表着鬼神在人间的一个地位，代表鬼神在人间发言，并且在当时还被赋予了沟通天人之间关系的权利，所以他就作为天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存在了，常常以占卜啊来指导人们的生活。那么，从周朝开始，史官和巫师就进行了分离了。所以巫师就专门的透过占卜算卦啊来指导人们的生活。 而史官则是注重于记录人事，并且根据当时朝代的礼仪来判断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些准则。那么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史官以前不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皇帝是不能任命史官的，他可以命官，各级命官，但是他不能命史官。就像司马迁，他不是皇帝任命的，司马迁他作为太史令、太史公，是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什么？就是太史公，他的父亲的职业职务直接传给了他了，就像我们以前子承什么父业一样。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袭，保证了史官手上的人事及权力不被当政者所干预，也使得史官独立于朝廷的管理人员或者朝廷的这个强权之外。因此，皇权、王权都不能对其进行干预和干涉。大家听过一个著名的事件吗？你如果对春秋战国历史有一些个熟悉，你就知道了。当时我们知道齐国啊，两个阶段，最早的时候是姜太公的齐国，姜氏齐国叫姜齐，听过吗？最后就变成田齐了。但是在姜齐和田齐交界的转折的过程中，齐国差点成为崔齐，因为当时有一个大夫，特别出名的大夫叫崔杼。崔杼呢，当时他杀了皇帝啊，不是杀了王，那时候就齐王，知道吗？当时还是姜齐的时期，他就杀了王。他杀了王的时候呢，泄愤嘛，最后他就独掌大权了吗？最后史官就把这事记录下来，你知道他干了个什么事吗？他把三个史官都杀了，所以齐太史记录完了之后，那你怎么能记录我杀王这件事呢？他说我史官的责任就是发生了什么我就要怎么样，啊，直言什么，奋笔疾书，直言不讳，对不对？我就得把他给记录下来。然后崔杼一气之下就把他给杀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因为爹死了。儿子马上不就成史官了吗？儿子又继续记录这件事儿，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记录了。崔杼一看，我都把你爹杀了，你还不怕吗？最后呢，又把他儿子杀了。然后呢，没儿子了，但是死去的这个太史的其他亲戚，比如说他的弟弟又成为太史了，然后呢，又开始写。一模一样的事儿，最后崔杼才发现一件事情，杀不完，最后就妥协了，所以崔杼弑君这件事情才被记录了下来。那我讲这一段，你知道一件事吗？就那个时候史官，他一般都是说非常的中肯的，这些人呢，活在人间的目的就是说，复原历史事实，记录发生的真相。就是这样的，所以连崔杼这样的一个什么杀人狂魔，最后也不得已不退步。他们是在用生命捍卫着那些真实的历史，值得我们尊敬。但是这种事情在李世民时期就戛然而止了。这种事情在汉武帝时期出现过一次波澜，为什么？因为司马迁记录的好多事，尤其是司马迁记录项羽那一段。对于汉武帝来讲，怎么样？感觉到有点挺楚异汉的感觉，所以要求他修改。司马迁予以拒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把司马迁实行了宫刑。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最后司马迁的后裔为了躲避皇帝的追杀，就改成了两个姓氏，一个姓冯，一个姓司，就是司马啊，不是一个姓周啊，对不起，司马的。复姓拆分了，把马加上两点水变成了冯，所以应该是哪个省的？那个冯姓都是司马迁的直系后裔。然后另外一拨人改成了周，把司那个司知道吧？司马的司嘛，加上一撇，知道吧？改成了周，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你就明白了。周姓、冯姓都是司马迁的后裔，为了躲避追杀嘛，大家明白。所以那时候汉武帝虽然把他实行宫刑，但是还是 有一些真实的历史流露下来了，流传下来了。可是到了李世民时期，李世民直接的强力介入这个史籍的编撰，所以李世民是个什么皇帝，一定要注意，在中国历史上也毁誉参半。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不能歌颂李世民的，就像你不能歌颂嘉庆。其实嘉庆在清朝基本上是唯一的一个好皇帝，嘉庆帝啊，不像他爹他祖宗。康雍乾三世那么折腾，他不折腾。但是对于基督教来讲，尤其我们在讲早期天主教教难时期，你就知道他对基督教这广义的基督教产生了多大的破坏力。你要注意啊！但是他对于中国人来讲挺好，这是两码事儿。李世民呢，为什么要强力的介入历史呢？介入史籍的编撰呢？为什么究竟？因为他什么？弑兄、杀弟、逼父，种种恶行，完全违背中国最大的本土的教派，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讲天地君亲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爹是他的君，也是他的父，对不对？兄弟是他的兄长。大家知道，三从四德，三从他基本全违背了，能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他需要介入历史的，真是这样的。所以呢，正史也有瑕疵，不当全信，因着人的什么局限性，人的罪性，所以后来当强权介入历史之后，我们看历史就要去分辨了。但是这里我提醒大家，也要提防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以前发生的甚至都是幻象。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真的，但经历过了，我们都不能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或者有的人说，历史干脆都是当权派所写的，也不尽然。当权派介入了，因此有一部分的确是为他们服务。他正在当权，底下写历史的人就不敢放肆，所以怎么办？在他权力之外写的历史反而什么更客观、更公允，在他的威胁之外，在他能够追击你、缉拿你的这个能力之外的那个圈子中的那个历史反而更好，很有意思啊，很有趣儿。那么我们说正史应该进行分辨，连正史都应该怎么样进行过滤？所以我们最后。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追求学习的是史实。我称史实为上帝眼中的历史。往下，我们谈及几点。往下，我们谈及几点。首先，大家知道《希伯来书》里边说什么吗？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知道这句话说明了什么？说明没有一件事物能够在神面前隐藏。那我现在问你个问题啊，是不是主那里有一个记录，记录的人的言谈举止，可能是委派天使写的，是不是？我相信这个事实啊，就是主知道一切，一切在主那里都不过时。但是我告诉你，主那里没有那个记录，因为坊间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这见证肯定是假的。说有一个人突然有一天死了，实际上死了，然后呢，3天左右，他的灵魂又回来了，因此他就复生了。复生之后，他就向人讲论，他说：“本来我死了，但是到了天堂，天使说你寿数还没有满，现在不能够把你招回来。既然你现在临时回来了一趟，所以我就向你。”展示一下天堂的一角吧，让你看看天堂的某种奥秘。于是他看见什么呢？他被天使放进天堂，就在里边看见一个很大的仓库，很大的档案室，然后里边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从古至今的许许多多中国外国的这些人名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啊。最后天使把他领到了其中的啊，这个。就是一面柜子啊，有点像中草药 药局的那个状态，知道吗？一个险，非常狭小的这个什么抽屉的档案室嘛，最后就把其中的一个柜子打开了，发现里边厚厚的一层关于这个人就死去这个人的档案。你从小到大，从出生直到你现在，这个临时回家，这过程当中你究竟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想过什么？他听完了之后，知道吗？冷汗直流。最后，孙儿下了决心说：“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做人，一定不辜负啊，这个上帝啊。”他就做了这么个见证。我先告诉大家，这些都胡闹的，真的灵恩派最好做这类见证。今天魂游向外，明天什么？这个去天堂旅居。啊，就这样。但是有一个真实的事实，圣经就这样说的。我们现在再看其他经文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2章36节，马太福音12章36节。好，这是主耶稣说的，肯定是事实。怎么说呢？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人所说的闲话多不多？你能不能记起来了？你能记起了若干句，尤其在你心中，你过不去的那些个，你自己都无法释怀的那些。但是我告诉你，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这就说明一件事情：上帝的全知，确保圣经救赎史是真的。我们要悉心查考圣经救赎史，直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记载了基督怎样的被预言道成肉身，怎样的道成肉身，怎样的旅居世界33年半，怎样成全救恩，怎样应许升天后再临，这叫圣经救赎史。第二呢，就是末日大审判，末日大审判会怎么样呢？还有两段经文，我们首先看哥林多前书4章第5节。哥林多前书4章第5节，这段圣经很清晰的说到了一件事情。我们看啊，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那么，只等主来之后，保罗接着说什么？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所以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许多人事物，那一天所有人都要被审判。我现在告诉你，都能看见。连弟兄姐妹相交过程当中，到底心里想什么，都要在主的台前被光照出来的。有的人说怎么照？是不是像放电影一样过滤呢？是不是有个大屏幕投射到宇宙中，或者说天空中？这个你不必纠结。但是谁会有？用一种手段或一种办法，让人人都知道，在审判的时候，人人都能够了解到这件事情。那你说得审判多长时间？多少人？那时候时间停滞了，要注意啊。所以审判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再接着一个，你也不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漫长，因为你也不需要下课，不需要吃饭，不需要上厕所，都不需要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审判就在一种永恒状态当中去审判，没有问题。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冗长，好吗？这里面说到什么？暗中的隐情，心中的意念，所以这才是历史真相，懂吗？这才是这件事情完整的事实。我们今天看见的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然后，并且启示录20章12节又怎么说？启示录20章12节说：“我又看了什么？”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一卷展开。因为启示录是启示文学，我末日审判的时候好像也就案卷展开。其实这里边说明的都是神的全知，确保你干了什么不会被遗忘的，是指这个真理啊。至于那时候你能不能看见个案卷，那个根本不重要。我们不是说不信这段圣经，我们相信这段圣经的真理，能明白吗？就证明一个人。所言所行，神那里都会记录的。就是神是全知的、全能的，他那里边不会错过的，不可能说神都遗忘，是这个意思。用案卷的方式， 用这个像翻书一样一页一页翻，是为了向你表达你就想过什么、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不可能被遗忘的真理，能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但是声明册上的人就不会按着所行的受审判了。只有在第一个案卷当中，就是指非信徒，神要用公义审判他；真圣徒，神要借着基督将生命赐予他的同时，对他进行工作性的判断。这个是发生在其他不信的死人复活之前的。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步骤，大家也需要知道：首先降临在空中，把活着那时候等候主来有机会见主的人提到空中，然后死了的人和活了的人共同聚会。基督开始对这些人进行审判，这个审判结束之后，没有什么7年，什么死，什么什么这个1000年，没有，直接这个审判结束了。我们跟主会成合审合议团、合议庭、陪审团，耶稣是大法官，其他人都是陪审员，然后所有天使、堕落的天使和死人复活，然后一起对他们进行审判。圣经说：“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同时罪人。”也是被这个大陪审团审判的，当然主是主法官，主用什么审判？用他的话，因为主说末日，我的话要审判你们，就用他的道作为衡量标准，然后去审判所有的死人。最后，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因着信主，所以行善复活得什么生；非信徒因着不信主，所以作恶复活什么定罪。基督徒是绵羊往永生里去。非信徒和恶的天使是山羊，往什么？往永火里去，就这么简单。很多人分别什么白色大宝座，什么基督台前，什么分别绵羊、山羊，是三个审判，没有这回事儿。这都是不明白圣经的乱讲。分别绵羊、山羊是指末日大审判最后两种归宿，是指这件事儿。基督台前就是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就是基督台前，因为坐在宝座上的是基督，所以白色大宝座又被称为基督台前。明白了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好吗？所以你就看到，我们要等候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见到的全是真正的史实。所以显露的，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有的是今生显露，但是还不够。只有在基督最后再来结束一切的时候，那么一切才彻底被显露出来了。就这样的，那么我们今生的责任是什么？学习救赎史，回溯教会历史，尽可能的找正史作为材料，然后在学习了救赎史，获得正确教义的情况下，以它作为尺度来衡量教内教外的历史书，包括这一次我们作为讲授材料的历史书，可以被我们很好的去使用，帮助我们也对历史有这样的一个回溯。这样的话。序言部分我就讲完了，我们就停到这里。